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这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您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一年一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临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自亲眼看见。他们就恢复光去了。约西亚这个王因为看见摩西的律法书上说的这些话，他就谦卑了，谦卑，因为他谦卑了。本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灾是要降给以色列，降在耶路撒冷，神说要像他盘一样的把耶路撒冷查尽，要照着过盘来把耶路撒冷倒出来，神要审判这个神。但是因为约西亚的谦卑，是说这一件事情暂时不领导你们，暂时不领导你们，就把这个审判推迟了，因着约西亚的原则。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有这个做事的法则。如果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读圣经，听见神圣经上的话，我们里面听圣灵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如果谦卑，我们顺服，你知道很多是要改变他的旨意，神就会改变他的旨意，神要把许多都推迟来，推迟，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本来是说这件事情，你不谦卑，你不听我的话，那么我就要审判你。但是如果我们谦卑，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听神的话，是可以改变，是可以改变的。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因为神总是赦免的，甚至有爱的，甚至有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可以改变。现在我们再读第二十三章第四节。列王记下二十三章第四节，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位巴黎和亚瑟拉并天上万象所烧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西人旗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王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黎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外西门旗边焚烧打碎，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第七节，又撤回耶和华殿里殿中的房子，就是妇女为亚瑟拉之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邑带祭司来，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撤回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义宰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左边。十九，又污秽信任之谷的头飞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的摩洛，又叫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单米勒靠近油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飞去，且用火焚烧右侧。十三节，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劈山右边为西顿人可称的神亚斯他姆，摩亚人可称的神基摩，亚门人可称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来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读第二十三节或者二十二节，自从世世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着逾越节。那么这个王啊，他做王的时候只有八岁啊，你看我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只有八岁。那么现在我们读的是十八年，对不对？加八岁，二十六岁。那么在二十六岁以前呢、啊，他就已经开始把这些输掉这些东西啊，这个王是一个好的王。二十五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循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好，那么我们就看。这一个王听见律法书以后，他就要这样做，他就一直就在这里做，所以这一个王是非常好的一个王。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头请我们读西班牙书，刚刚我们读的西班牙书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神那里有很多的偶像，他们也拜巴黎，神就对西班牙说要把这些除去。我想啊，当时啊，虽然西班牙比约西亚低一辈，但是看来他当时已经开始不是神了，已经开始他先知的职事，他就很可能他帮助了约西亚这个王，要他把神的话告诉他，要把巴黎除掉，把这些除掉，帮助了他来做这些事情。第七节，西班牙第一章的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寂寞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比一些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些跳过门槛或者叫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西班牙，你现在在耶和华要寂寞无声，要看神怎么做。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要审判的日子快到了。怎么高呢？你们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这个祭物就是指的犹大啊，就是犹大这个国家当作一个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这个客就是指的谁呢？那就指的巴比伦。谁要把犹大国因为他们拜偶像远离神，把它当作一个祭物，然后要巴比伦来灭这个国家。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说的？是约西亚做王的时候说的。如果约西亚不悔改，不把这些偶像除掉，神的日子就很快就到了。但是因为约西亚谦卑悔改了，所以这个时间就推迟了。所以在约西亚做王三十一年，巴比伦王没有打来，但是在他的儿子以后，他的孙子的时代啊，西底家的时代，巴比伦才把犹大国灭亡啊，在约西亚的时代没有灭亡这个国家。第八节，当然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必一些穿外邦衣服的，穿外邦衣服的就是那些外邦的祭司，他们祭祀外邦神啊，那些外邦神的祭司，他们祭司外邦神是要穿的祭外邦神的这些外邦的衣服，而且神还要惩办一些人，这些人是把强暴和诡诈充满主人的房子，也就是说房门外面不敢坐， 把这房门不但在房门外面做，在房门里面也做，房内也做。我们知道这个门槛、门检或者门槛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房子分开了，门外面和里面不同。所以一个人在门外面做的坏事、恶事，一般他不做到家里来。那么现在这些事情都做到家里来，啊，跳到家里来做，跳到门槛来做，也是充满了主人的房子，啊，内外都一样，啊，内外都一样。第十九，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鱼门是耶路撒冷城墙的一个门。哦，我们可以，如果你有地图，请你可以看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的第三页，地图的第三页有个耶路撒冷的地图，耶路撒冷的地图。”那么耶路撒冷的地图，你看见它的北边有一个门，叫做鱼门，啊，有一个门叫鱼门，啊，北边有一个门叫鱼门，啊，这里有一个门叫鱼门，啊，就是耶路撒冷，这里有一个门叫鱼门。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因为巴比伦王要来灭亡这个国家。”从鱼门北方来了，鱼门是在北边了，巴比伦王从北边来了，那里发出悲哀的声音了。从二层发出哀号的声音。二层在什么地方呢？好像就是耶路撒冷的第二期。我们还要回到我列王记下的二十二章，列王记的二十二章十四节，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亚各伯、沙番、亚沙雅都去见先知弗勒大。你看，以西亚要他们去见先知，去问这个先知。弗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子，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弗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就是这个第二层，就是第二区。耶路撒冷要分区，这里要分层。刚刚我们说的西班牙，这里就说的第二层，这是说的第二区，啊，第二区。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三间发出大玻璃的响声，那也就是巴比伦王要来灭亡犹大国，这些地方都要发出玻璃的响声，发出哀嚎的声音。十一节，马哥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马哥提斯是犹大的商业区，耶路撒冷有一个区是商业区，叫马哥提斯。那里的居民都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都是讲，就是讲搞诡诈的、欺骗的，啊，就是这个地方，他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就是迦南地的这个地方的做生意的这些人都要灭亡，甚至要审判他们，就由巴比伦王来审判他们，所以把犹大当成一个祭物交给巴比伦王。那什么？但搬运银子的都被解除，做生意就要银子，啊，要有金银，用银子来做生意，啊，都要被解除。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这句话就是说，那一天当巴比伦王来毁灭、审判，跟借着巴比伦王审判犹大国的时候，神要用灯来巡查，意思要在灯的光照上还要找，找什么人？来找有些逃掉的人，有些人 所要啊不降福也不降祸的这个人啊，他不像耶和华不降福给我，那么祸他也不会给我，有这个人啊，他不相信巴比伦王会来。那么这种人为什么要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在原文里头没有如酒这两个字，这些人还在酿酒，你懂吗？还在酿酒，就是拿葡萄来做酒，他还觉得喝酒就是要喜乐一点，欢乐一点，他没有想到祸要马上到，所以他还是在做他的酒。这个人是要审判他，刑法审判他，因为他还在把酒啊从渣滓上澄清啊，然后把金的拿起来喝酒啊，他没有想到祸马上就要到，他认为是不会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荣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全部都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所吃不得喝，所吃的酒。他们虽然在酿酒，神不要他们喝酒，喝不到，因为巴比伦王马上就来了。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马上巴比伦王就要来了，很快啊。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比痛痛的哭号。勇士就是能够打仗的这些人都不行了，巴比伦王来他们都不行了。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阴冥乌黑的日子，就是没有光，这个光已经没有了，人都在黑暗里头。十六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吹角呐喊就是打仗，吹角就是为了打仗，吹角就是吹号，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就是不管你耶路撒冷的城楼有多高，有大的城邑的城楼有多高多么坚固，神都要把它打掉，巴黎门外来都要打掉，就是这个日子很近嘛。十七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就是人看不见光了，没有亮光在那里行走，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比到处有灰尘，他们的肉比抛弃如粪土。巴比伦王来不会同情任何一个人，也不会怜悯任何一个人。十八节，但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他的愤怒如火，以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这里是说到神定义了一定要借着巴比伦王来审判耶路撒冷，把犹大这个国家当作一个祭物拿给巴比伦王。但是这一件事情虽然是在以西亚做王的时候他把这样的话告诉了西班牙，但是西班牙先知也把这样的话告诉了他，包括他也看见了律法书，以西亚这个王就悔改了，悔改以后神就说在他的年代巴比伦王不来，所以把这个审判就推迟了。所以第一章呢就告诉我们这么多事情，就是神是一定要做，那个时间也到了，但是因为他悔改，我们刚刚读的列王记下21、22、23，那么他因为悔改了，这个时间审判就推迟了。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第二章。
第二章，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运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歇，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加萨必致电器，雅实逼人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雅实族的名， 以格人也被拔出根来，就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呀、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雅实低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亚人的诽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诽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禁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指示，摩亚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是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诽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古时人嘛，你们必被我的刀所伤，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又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本兽必落在其中，皮肤和箭珠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必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
好，第二节的从第第二章的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就是告诉犹大人，所以不是这羞耻的国民，称称他们的国民，就是犹大这个国的国民，就是要趁耶和华怒气没有来到以前，你们就要聚集，聚集着做什么？来悔改。第三节，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典章就是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对神，典章就是怎么对神，因为神要求他们守逾越节，要求他们在圣殿里头怎么侍奉神，怎么样献祭，这是典章啊，典章。谦卑人就是要守神的典章，不谦卑的人他就去守敬拜外邦神。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就是要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些犹大人要去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隐藏起来的意思，那我们刚刚说西班牙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当灾难来的时候神就把它藏起来了，临不到他的身上他就躲起来了。所以在犹大国的这些人要谦卑下来悔改，到神的面前来遵守神的典章，也可能到巴比伦来的时候神就把你隐藏起来，他就找不到你啊，找不到你，神就保护了你过去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离主耶稣来是非常的近。你看你现在的灾也好，对风灾也好，水灾也好，各种的灾很多很多， 但是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我们的生命的谦卑，神常常把我们隐藏起来。别人遇见这个灾，我们遇不见，我们遇不见，神保护我们。那是就是因为我们要在生命的谦卑，寻求公义，谦卑。从第四节开始，神就是要审判犹大的邻邦，他的邻居是要审判。第四节到第七节是审判非利士，非利士。这里说到的亚实基人，以个人，亚实图，基利提族，这个都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和他们的民族。包括第七节是亚实基人，都是的，都是。因为神要审判他们，要使他们的第六节，要使他们的地变为草场。本来这个地上是有很多的房屋，意思是他们的城市，现在都被巴比伦王毁灭了，那就变成草场。因为变成了草场，那么就有人在那里牧放羊群了，羊要在那里吃草，所以就变成羊群的圈了。有人在那里放牧放羊群。第七节是犹大家剩下的人就在那里牧放羊群，而且也神也允许是要眷顾这些人，使他们被掳的归回。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以后，他们要归回，回来以后他们要在非利士人的地上来牧放羊群。非利士人的地在哪里？第六节就是沿海之地，沿海之地。如果你有这个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第三个地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绿颜色的这个边缘，西边的地中海的附近，这里几个城市，五个城市，都是非利士人的城市，这里都有，你们就看，亚述族、亚述基人、加沙，这些都是。这是在沿海的这个地方，沿海的地方，这是非利士人的地。第八节起到第九节，这就是要审判摩亚和亚门。摩亚和亚门在哪里呢？摩亚和亚门是在以色列的东边，犹大国的东边。你看这里。这个地图上的黄色地图，亚门摩亚，亚门摩亚，他们也是他的邻居，亚门摩亚，都要审判，对，亚门摩亚。第八节，我听见摩亚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边界和境界。关键是要以色列的时候，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亚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盐坑。刺草就是长刺的草，那个地方是长刺长草。盐坑那个地方的地都变成盐了，你种什么东西都不能种了，都荒废了，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被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被割走他们的地，一直是要毁灭这些人，因为把这个地要交给以色列人。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前年去耶路撒冷，就经过了约旦这个地方。那么约旦这个地方呢，看来就是亚门跟摩亚这个地方，阿拉伯这些地方，沙特阿拉伯这些地方，你看你那就是沙漠啊，荒地。但是现在有些人还没有得到他们的地，将来会得到，所以允许给他们。第十节，这次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过。受过就是阎王的意思，就是吃不饱，好像那些神啊，他们拜的那些神都吃不饱，好像都饥饿， 原文就是饥饿的意思，那些神都饥饿，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他们瘦弱，也就是他们神都吃不饱了，那就说明那个神就没有力量，那就不是真正的神了。六个海岛的居民各自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这里敬拜他是指的神来讲的，他们的神都瘦弱了，都好像饥荒了，那么以后这些六个海岛的居民就会在自己的地方来敬拜神，不是后来了，不是现在，有一天神会拯救他们，让他们来敬拜神。十二节，古世人呐、啊，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古世在哪里呢？古世应该是在埃及这一边，在埃及这一边，古世就是埃塞俄比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神在当时也要这个巴比伦王来审判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巴比伦王又把摩亚的亚门灭亡了，又把非利士地也灭亡了。也把犹大国也灭亡了，啊，这个审判都到了，而且他已经打到埃及去了，古世人也受影响。这三年，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又旷野。巴比伦王不但是打到南方，把北方也打过去了，所以巴比伦王，你不讲一讲，他们是把亚述国也灭亡了。你以为是亚述国的首都啊，把它也灭亡了。十四节，群徐就是各国的走兽，比卧在其中，就是卧在哪里，卧在亚述，卧在尼尼微，器皿和建筑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就是房子都空虚了，没有人住了，所以这些动物都跑到房子里面去叫了，啊，在房子里面住进他的房子去了，鸣叫的声音，门槛都被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他们原来修的房子是用香柏木树的修的，香柏木的上面还要包起一些什么东西，那个金属什么东西，现在都已经毁坏了，所以香柏木就露出来了。啊，下面是很贵重的一种木头，很高贵的一个木头，就露出来了。四五节，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那就是以自己为中心，高抬自己，根本不认识神。现在何进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但经过的人都被咬死吃小。这个就是第二章，就是除了审判犹大，神还要审判他的邻居啊，邻居要接到巴比伦王的手。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第三章。
第三章，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的，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斥，不倚靠耶和华，不听命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染。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五月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 一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挺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公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借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金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名，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正念，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呐、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安宁，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筹办，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拔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悲悔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和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这个第三章开始是说到他们的罪又回到耶路撒冷来了，就是被你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就是耶路撒冷，就指到犹大。他不听命令，听从命令不一定受训诲，因为只有以色列人才有神的命令，才有训诲，外邦人是没有的，所以他不领受，不亲近他的神。你看，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他中间的首领是报效的使者，因为他不亲近神，所以他就没有神的命令存在他的心里头，他就像狮子那样的报效。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咆哮的狮子和豺狼都是指着他的肉体来讲，他是凭着他的肉体，凭着他的血肉在那里做，不是按照神的话在那里做，一点失误也不留在早晨。原文没有失误，就是一点都不留在早晨。那个意思就是说，怎么都弄完了，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的先知也是虚浮诡诈的人，就是犹大这些先知是虚浮的、假的，也是诡诈的，说话是诡诈的。祭司也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强解律法。我想这一点呢、很重要，旧约是不能强解律法。今天新约也是说到，我们不能随便按私意来解预言，来解什么话。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这一次我就接触到一些人，他们把圣经的真理都改变了。比方说耶稣是神造的，耶稣也是被造的，这是改变了神的话。比方说人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改变了神的话。很多啊，现在这个异端啊非常多，所以我们要注意，你看很多书的时候啊，别人给你看的这些书啊，你不要看的它都是对的，很多都是错的。现在很多人 这是错的，很多东西都错。所以他们是强解圣经，把圣经强解。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如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这个每早晨都显明他的公义，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每一天一早晨起来，你知道神就有他的公义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里面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清楚，就能够与神同在。所以下面呢，你看我们先说第七节，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知道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这里也是说到早晨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重视我们早晨，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要非常重视。而且我原来说过，例子，有一次我是在日本人的家里聚会，就是新疆弟兄的家里聚会，那这是日本人，那么有两个小孩子，是两兄弟，也是日本人，他们不懂中国话，当然有新疆弟兄做翻译。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后来我知道有一个是九岁，有一个是十二岁，我就问他们。我说天天每天早晨起来，你在床上眼睛睁开，第一件事情你想的是什么？这个弟弟就说了，他说我一想就是妈妈今天拿什么东西给我吃。哥哥就说我还想到今天要做的事情，要想功课。他就没有一个人是想到神。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啊，今天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就安排好，没有想到我第一件事情早晨起来。不要想到神，回到什么东西去，先对神说话。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你愿不愿意明天早晨你们两个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对神说话啊，先仰望神。他们说愿意。好像就过了大概有一个月，我又和他们一起聚会，我就问起这件事情，我说你们我现在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我们是祷告。好，但是确祷告。当然，如果他们是这样说的，对，那就很好。那么现在这两个孩子已经到，据说到美国去了，啊，到美国去了。那么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真正要做成早晨，啊，早晨。很感谢主。那么我在这个年龄啊，我今年应该是六十八岁，但是早晨我一般都是六点半就起了，有的时候还要早一点。睡不着了，不是怎么样就起来了，起来之后怎么了？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读圣经，啊，就在那里祷告读圣经，好像成了一个习惯，啊，成了一个习惯，啊，那么我起来，我在温哥华起来，我两个孩子都还在睡觉，他就说你不要吵我，哦，我不吵他，哈哈，不要吵他，但是晚上呢，我说要带他们读圣经。早晨他们起不来怎么早？为什么起不来早呢？晚上他们要看电视，要看电视。啊，所以这个就是只有求神来改变，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一下做一件事情，就是早晨对世人是非常的宝贵。有的时候早晨你摸着主，你一祷告一亲近主，你这一天就充满了圣灵的同在。中央的水的通胀啊，神就在那里带领我们往前去。所以这里他一定就说到没早晨啊，没早晨。第六节，我耶和华已经出面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你受训诲。敬畏神，敬畏神的意思就是怕神啊，因为怕神，所以我不敢随便，我不敢随便。 你受训诲，不是你的住处，不知照我所拟定的出面。好，所以我们只要敬畏神，听神的话，神会把我们摆在隐秘处，把我们藏起来。啊，我们住的地方神要保守，啊，神要保守。第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烈火，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怒火必烧灭全地。”这一句话就是和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说的，是要整个地神都要审判啊，这个旧的地神都不要了，列邦神也不要了，神都要去到他什么身上。所以这里应该是说神是审判全世界啊，有一天是要审判全世界啊。第八节这里说的，现在第九节，那是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这个万民是指的福音要传到外邦，那福音传到外邦哦，你看我们都要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的名，来同心合意来侍奉他。第十节，提到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名，一从古时候外来给我献供物，那么就是说